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在我们一直的这个每卷书，圣经每卷书，其实它都有一个主轴。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其实它在讲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一直在看。然后我们每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有时候碰到有弟兄姐妹碰到困难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不管家庭上的，还是个人身体上面，我们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讲说你要活在信心里，会不会这样讲？你要信。但是什么是信心？其实这个信心的功课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什么叫信心？那么信心又如何能够帮助我在危难当中，在我的困难当中，让我能够走得过去？这个信心其实真的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功课，不单单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像主，同时在我们的信心的历程当中，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坚强，以至于我们如果碰到人，在过去可能我们碰到一些小小的挫折，我们就觉得哎呀，天要塌了，完了，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在跟主之间的经历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信靠主。所以在圣经上也讲说，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此是神的爱让我们对神有回应，我们信得过他。所以但是我们在每次在想的时候，什么是信心？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是号称所谓的信心伟人的殿堂。我们根据每一个在这里面提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也会在想，这个人他也是信心的伟人，你看看他行为不整，然后呢简直是个渣仔，对社会的这个污点，竟然他能够上到圣经里面，成为圣经信心的伟人。我们常常在从一个行为的角度去批判这个人，他是不是够资格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我们没有从一个信心的角度去看。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言下之意，眼见跟信心两个之间是相抵触的。当我们看到眼见的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的。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也许我前一分钟还祷告，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真是把我这一生都交给你。但是一转个身碰到一件事情，银行跟我催缴账单，比方说，然后罚了我500块钱，我马上会，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把信心跟现实的生活当中连在一起，我信你，我就应该一帆风顺；我信你，你就应该保守我平平顺顺，没有任何的灾难。但实际上不一定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每一个人，像圣经讲的，传道书说，这个日头它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所有人都经历同样的事情，只是不同的在于说，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我们可以走得更平顺。那我常常曾经在这边讲过，信了主不是表示你的生活一帆风顺，信了主只是让你在不好过的日子当中能够好好的过日子，因为日子是可能不好过的，但是我们信得过神，相信这是神摆在我面前让我去经历他的一个功课，因此我可以越走就越平顺，因为知道这是神给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信心伟人殿堂的这个内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过，我们讲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对不对？然后呢，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我们就从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当中，我们就来慢慢看，真正去体会什么是信心。你们会发现很多东西，很多地方有一些人，他其实他的日子很惨，非常的悲惨，但是我们说他是信心的伟人。也有的人他信了，他的日子很好过。所以不要去看人家怎么过，而是在于说我是不是在信心当中过日子。其实讲的很简单一句话，比方说圣经上讲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为自己深渊。但是我们的角度是什么？我不为自己深渊，谁还帮我深渊？但是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呢，他说不要为自己深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是什么？信得过神。 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为自己伸冤不一定有用，而且有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在我们走入这个信心这堂功课之前，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这里讲到对信心有一个认识，就好像这个男女朋友他们在谈朋友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男的说啊我爱你，这个女孩说你哪里爱我？这个爱信心，这其实是要有行动表现的。你这个都不给我，你说你爱我，对不对？那同样的，你说我说我信神，但是你没有把自己交给神，那怎么叫做信心？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讲到的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告诉我们有信心就会有行为，对不对？因为这个却字把它把反差带出来了。所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言下之意，有信心就会有益处，有信心他就会带出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他说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我说我信神，但是我没有把我自己交给神，那个信心是死的。我只能说我信我信我信。常常有时候我们跟这个来新来的朋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讲你是信的吗？那个信对我们而言只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术语。你受了洗没有？你做过决志祷告没有？但是真正我们做在讲的时候，你信了吗？那个信是你是不是从心里信他？就好像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说：“我是生命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信他的永远不渴。”然后呢，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什么叫没有行为的信心？我光是嘴巴说我有信，但是我没有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他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指给你看。言下之意，信会有行为的。但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信神是从我们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行为不是循规蹈矩的行为，不是奉公守法的行为，也不是这个造桥铺路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日行一善的行为，不是那种行为。这个行为是跟你的信心反映出你行为的行为，反映出你信心的行为。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里告诉我们鬼魔也信，所有人都信。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说没有神，那其实他自己是唯心，因为一定有一位神。至于说你怎么去称呼这位你所相信的神，那可能个人不同，但是一定有一位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个主，他在掌控一切的。他说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里告诉我们对神的认识，你信神，你对神要有个认识。鬼魔为什么信但是却是战惊呢？因为对他而言，他认为鬼魔，因为神是来惩治他的。所以圣经上有人在讲，有一个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群鬼，然后他们看到耶稣过来，他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就来吗？然后说不要叫我受苦，难道我现在就要那个吗？然后他们就投入猪群等等等等。所以鬼魔也信，鬼魔比我们还认识神，还认识耶稣。但是呢，他说什么，你现在就来找我们了吗？时间还没有到呀。所以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看到耶稣是紧张的，是害怕的，因为鬼魔是在神面前是不能遁形的。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在我们要进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看这些信心伟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去学习什么叫做信心的伟人，或者说有一天我是不是能够在信心当中成为别人的榜样，那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他，而且信心是我信得过他，因为我知道他，我认识他。那这个认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对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每天要灵修祷告。灵修是什么？灵修是跟神之间维系那个关系。我跟他祷告，我把我的心思意念告诉他，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我听他的话，我怎么听他的话？他透过圣经告诉我，圣经里面他 那个白纸黑字，它是那个话，但是我可以经由读圣经的时候更加的认识它，因为我跟它之间是有关系的。他就像刚刚这个立中弟兄他在讲到那段经文，他说在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我们在跟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再看，那我们今天到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截录一段哈，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我们一起来，第四节，亚伯因这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你怎么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进入之前，主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明白，也愿意把主你自己的话语真的是当作我们生命的标杆，让我们能够借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以得到这主你的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孩子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孩子所说的不走在主你的话语的前面，甚至让孩子也能够慢慢的把主你自己的话语让大家能够领受的得当。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上次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第十章的结果，第十章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必须忍耐。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对象，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对象我们知道，这群人是原来是犹太教的，是信这个在传统这个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信了主了。但是信了主之后，他们在摇摆不定。他说：“我信了主就够了吗？我在过去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我从小第八天我要受割礼，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要遵守。”各样的规条都在那个地方，我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要去献祭，我要怎么样。但是现在信了主以后，光是信主就够了吗？难道我就得救了吗？我就可以安稳了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忐忑。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信给这些人，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个他就是读者。如果有人退后，退后是什么？从信的当中往后 back out， 退后，他没有再持续他的信。圣经里面常常在对信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了。所以坚持到底，信不难。但是坚持到底有点困难，因为当我在信的时候，当我在平顺的日子当中，我可以说我信。但是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很大的一个成分就会讲，主，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个苦？你为什么要让我面对这些困难？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就不够坚持。但是坚持是坚持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对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神都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心意，都有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对于那个应许是什么？当然，最后的应许是什么？最后的应许就是我们得见主面，最后的应许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完完全全活成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但是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呢要忍耐。他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里讲到，这是从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出来的，是引用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不去谈这个经文的内容，就不去回到那边。在新约当中三次被引用，在加拉太书被引用，在罗马书被引用，然后在希伯来书被引用。它每一次带引用的那个内容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原则上是说你要怎么样，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个生可以是产生出来，那个生可以是活得下来。那在这个时候，他是更多偏向于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当我信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活着。 他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在39节是带进到第11章的，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他首先他宣告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然后就进到了第11章，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是所望之事？所望之事，所盼望的事，你盼望的事情那个东西在不在？它还没有存在，还没有实现出来。因此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我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心里有一个把握，我知道那个事情会发生。那这个东西至于怎么来，那每个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这个做父母的，当我们在盼望这个 father and mother to be 的时候，带着那个大的肚子，我们就为孩子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构想。我们在做很多的，我们是一起带着孩子一起长大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个教会很多年都是看着孩子一路长大的。所以当我们在所望之事，我们对于未来有个盼望，那个盼望的实底是什么？盼望的是事情还没成就，但是我们对那个东西还有一个把握，有一个好像看到了一样。那就好像当我们的孩子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为他勾勒了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未来。然后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爱你，我们会用一切的方式来带领你的成长，陪伴你的成长，是那个实底。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也是一样。那我用的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预售屋，你到那个卖房地产的地方，你看到的都是那些 model home， 对不对？那些这个叫什么那个样品啊。然后你说啊，我要这个啊，这个。因为以前我曾经在中国还陪人家去那个时候苏州很开发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那个，我有个朋友去在金鸡湖旁边买了一栋房子，他说哎，我叫这个看着金鸡湖啊，他看到没有？还没看到。但是呢，当他签约的时候，他好像拿到了，这是我的房子了，我的房子就在那个金鸡湖旁边那个最高的那栋的顶楼，那就是那个。所以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虽然没拿到，但是我已经好像住在那里面了，我好像已经在那个里面享受人生了。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两者都强调的一件事情是那个事情还没成就，没有存在，但是我们心里对于那个东西，对于神的应许我们有实底，我们对于神带给我们的对我们的一些他所说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紧紧地抓住。所以用到我刚刚讲的罗马书第五章那边，我们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常常在讲这个，就是所有的人患难会不会忍耐？你碰到患难怎么办？你不忍耐怎么样？你也没办法，对吧？患难一定会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什么？就皮了嘛，无所谓，反正破罐子破摔，我每天也得活，那日子就这么过。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怎么样？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虽然现在患难当中，但是我可以欢欢喜喜，因为我有盼望。好，后面还补一句，盼望不至于落空，对吧？我知道我的盼望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是信。一个活在信心当中的人，他可以在患难当中，他仍然欢欢喜喜。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信心的功课是被迫受的，有的时候不是我自己自取的。然后呢，我碰到患难了，我就努力，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样去克服它，怎么样去那个。但是走着走着走着走着，然后我回到神的面前。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所靠无所依，我只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条件说我把这个问题拿回来到自己手上自己去处理，我处理不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圣经讲说，那个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的眼还难。然后后面他补了一句，不是在骂有钱人不能进天国，他说这个什么，这个有他有所仗势的。我仗势着我今天是有才干的，我仗势着我今天是有金钱的，我仗势着我今天是有人脉关系的，我中南海有人的， 这种人不容易信主，因为他的事儿永远他可以有一点办法去做。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就神真正对我们有特别的启示的人，我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办法。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经由那个地方的开始，因为我们的信，我们这个神的意义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一点点的信，然后慢慢在我们的新生命经历当中，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然后我的信就越来越强。所以信会不会长大？信是会长大的。圣经讲说，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叫这棵树从这里栽，这棵桑树从这里拔起来栽在海里，它也必成就。所以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或者讲到面酵，它都是会成长的，会变从小变大的。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古人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第二节就带到后面了。古人就是后面要讲的那些人。古人在这信上，这个信什么？就是我们的跟神的信，我们跟神的这个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证据就是说，你虽然是没有，你没有看到你看到的，是所望之事，但是呢，你知道有实底，而这个实底它有了得到的证据。所以第二节是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你去看看后面那些人，你看看这些伟圣、这些属灵的伟人，你去看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但是呢，他们是在信心当中一路走下去。所以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在这个整个希伯来书11章里面有19个因着信。因着信在原文当中是在信里，在信心当中，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在信里面，他说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那怎么说呢？我们就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神说天上要有光源光体。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天地万物就都造齐了。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我们在想这个地方，我们在想到什么？很多时候其实神他这个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讲说，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神的话是他说神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常常在讲，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你让他去读圣经，我觉得他第一这个整本圣经的第一章他就读不完，对不对？他一看到那个地方，起初这个渊面混沌啊，这个什么，然后就讲神造创造这个那个神的创造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不信的人不在信里面，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知道是从心里知道，从心里相信，而且知道说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然后呢，他后面也讲说，这样所看见，这个这样是哪样？就是世界是在诸世界是造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什么是显然之物？显然之物是你看得到的东西，它不是借着另外一个造已经被造的东西来造出世界的。所以不是一个被造的人来创造，也不是一个被造的什么东西它去创造世界，它是借神的话造成。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坐在这里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是我们信。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信不信是说我是不是相信神所说的话，我是不是相信圣经所教导我的一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才能够有办法看后面要看的东西。好，亚伯因着信，好，第一个信心伟人出来了。亚伯因着信，亚伯在信里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 我们光这样读的，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有的人，我们可能对圣经稍微有点了解的，知道这两个是兄弟，对吧？那这个亚当跟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儿子是该隐，然后后来又生了个儿子是亚伯。那至于这两个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圣经，创世纪第四章，亚伯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该隐，第二个儿子叫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所以先告诉我们他们的职业。有一日，该隐拿他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所以他先献祭了。然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然后后面有一个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刚刚讲到说，他指着他的礼物。刚刚前面他讲到说，这个就在那个11章第4节，他说因此，他献得更美。他说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就是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里不是在讲他看中他的供物，而是说看中亚伯。看重献祭的人和他所献的祭，就好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哎呀，今天这个谁谁谁送了什么东西来啊？我在讲我们一般有的时候可能发生的事哈。那个这个东西是这个张三送来的，然后我们讲张三送的，那算了，会不会有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拿个东西，哎，这是郝立忠送的，哦，他送的，好。我们常看重的是人，不一定是他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看中的是这个人，所以他对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人得神的喜悦，因此才讲说，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然后这个发生什么事？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后面解释了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有的人讲说，耶和华生气是因为该隐发怒，但是实际上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那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从前面来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前面讲得很清楚，该隐是种地的，种地的当然把他种地的东西拿出来。那亚伯是牧羊的，所以呢，他就把他羊群中的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所以在这里，有人讲说，哦，神是可能不是吃素的，这个田里出产的他不太喜欢，所以呢，他要吃羊的脂油，啊，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只是他后面讲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首先，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献祭的行为在那里，然后同时他们也知道如何献祭才是好，才蒙悦纳。那么因此这句话他讲说，你若行得好，言下之意，该隐是知道什么叫行得好。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是因为你行得不好，因此我看不中你和你的供物，不是因为你献的供物不够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解释了这个历世历代以来讲到说，哎，为什么他看不上这个东西，看不上这，而且显然该隐是先献的，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献，然后亚伯也将他那个，这个也带出来是，他是跟着献的，他不是首先献的。所以因此在这个先后次序上来讲，该隐也是先的。但是唯一就是他讲说，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这里后面就解释，你若行得好，在我们一生的当中，神，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行得好？圣经上面讲得清清楚楚，很多东西，对不对？什么是行得好？我们是知道的。所以雅各书上讲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常常讲，我犯罪是因为我欺骗了，我犯罪是因为我奸淫了，我犯罪是因为我偷窃了，是我做了什么东西得罪了神。但是圣经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那这个地方他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明明知道什么是行得好，但是你不去行， 那么显然，那你就变成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因此，这段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称义是神看重他，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这就是神称义。什么？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你做得好 ，good job， 好东，好的，你这个你所做的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呢，就得了称义的见证。你所做的，你所行的，行得好，因此我看重你和你的供物。他说，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然后呢，他虽然死了，哎呦，他做得好，被死，他死了。那你们会想，那这个好像不对劲儿吧？我做得好，那我应该活的，然后该隐应该死吧？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神国的逻辑。神国的逻辑是死不是终结，神不是，是这个终结是什么？是得了称义的见证，是神喜悦你，是那个重点，而不是在于说我如何过好好的日子。不是说我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信主之前是个穷光蛋，我信主之后我马上就来一个好工作，然后就突然家财万贯，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在于你怎么过日子。所以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个说话是一个一直在说的话，表示他在死了之后，他因这信，因着相信神给他的一个称义的见证之后，他仍旧说话，他不断在做见证，不断的在告诉后世人，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呢，那这段话怎么来的？耶和华对该隐说，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然后呢，该隐就把他弟兄打死了。那实际上原文来讲呢，是该隐把亚伯叫到田里面去，他就借机把他打死，所以是 premeditated， 是蓄意杀人，不是不小心杀人啊。我们看那个中文的翻译，好像感觉起来，两个人在里面，在田地里面吵起架来了，一言不合，他把他打死了，失手打死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他刻意的把他那个亚伯叫去，把他打死。然后呢，那神当然鉴察，神都知道。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这一生，当我们这个神他掌管我们的，所以尽管是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可以向他哀告，就是表示说我们的见证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是亚伯的故事。亚伯因着信，他是因着信就献祭，他因为相信他的献祭会得蒙神的悦纳，他行得好，但按着神的心意去献他的祭，他知道神会称义，称他为义，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是这个，所以他这个对于亚伯而言，他是献祭的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以诺，第二位，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死。他说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这句话是不是跟前面那个亚伯的有点类似？亚伯他说什么？他说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那这里呢，他说他只是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我们在想，他怎么样子得到神的喜悦他的名证？那显然有一个证据。所以在犹大书里面讲到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畏的人，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神他是鉴察的。然后犹大书，其实犹大书只有一卷，只有一章，是一个很短的一卷书，但它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古人的东西。他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这个审判是根据他的一生所行的一切的事情，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所以讲到是以诺，对不对？以诺曾预言，以诺曾经预言，是他得到了神称义，喜悦他的名证。那么我们就看到还是一样，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以诺是什么样的故事。以诺呢，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第五章，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这里讲了两次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我们常讲说神与我同行，神伴随着我。与神同行是一个什么？是我跟神同行，我要随着他怎么走，他怎么走我怎么走，他快跑前进我就快跑前进，他慢慢慢条斯理走我就慢条斯理走。同时这里面还包含什么？包含他是什么？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同行，表示两个人是不是两造之间是不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对等关系当中。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我就可不愿意跟我爸爸同行了。因为他在旁边，你说我能又是讨什么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动辄得咎，这个一下子走怎么站没站相了，坐没坐相了，反正什么都不对，我可不愿意跟他同行了。但是你想想看，以诺与神同行，神是什么？神是不是比我爸更厉害的，更圣洁的，更完全无瑕的？啊，你跟神同行，那你想想看，以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得要是什么样的人？他也许还没达到那个地步，但是他肯定是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说与神同行300年，哇天，300年，他不是说同行2天。你说今天碰到这个公司大领导来了，我与他同行2天，那就算了，对吧？就鞍前马后一下。那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在创世纪第5章，它其实所代表的意思呢是过日子。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当中，我们就需要有生儿养女，我们需要吃饭睡觉。那他讲生儿养女，其实意思跟吃饭睡觉差不多，意思说我们要过日子。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好像感觉起来跟其他的比较起来，其实并不够那个。然后呢，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然后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那我们知道挪亚是什么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把这几个数字给他带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他怎么样？他说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生了谁？他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圣经当中很多的名字，不管是人名，不管是地名，那他其实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的。那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他当他死的时候会有审判，会有一个审判降临。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们接着往下看，反正总而言之，以诺生了马土撒拉的时候，显然他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或者神跟他说话，让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马土撒拉。那马土撒拉的意思是说，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会有审判的来到。那我们就看，首先他说，那我他讲说他起了一个，最后讲说给他起名叫挪亚。挪亚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好，这600对不对？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然后呢，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所以187加上182加上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600岁那一天是多少岁？多少年？969。也就是说，当挪亚生他的儿子的时候，神给他启示说，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会有审判。因此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是死在审判当中，是在洪水当中的时候。因此他讲说，所以这边下面讲到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因此这里告诉我们是说，这里，所以我们就回到这边来，就讲到说人非，对不起，应该是在前面啊。以诺因的信被接续，然后呢他讲到说只是得了喜悦他的名证。因此喜悦他的名证，就是已经把未来未见之事已经告诉他了。你既然在未见之事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那你要怎么过日子？他怎么过日子？与神同行300年。他已经有一个预见的将来，将来会有审判，当我这个儿子等他活到969岁的时候会有审判。 那么他知道会有审判的发生，因此，当我们如果真的对将来、对神的再来、对耶稣的再来有把握，我们怎么过日子？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时、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来，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你如果今天确定知道耶稣会再来，我们是不是要警醒？家主如果知道几点钟有小偷要来偷，他就会警醒，他会打着灯，他会关这个守在门口，不让人家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相信耶稣会再来，跟不相信耶稣再来，或者深信跟一点点信，这个中间关乎我们如何过日子。所以他说，你不但要警醒，不知道也那个主人什么时候来，同时你要预备。我在这边也曾经讲过，就警醒是一回事，有没有预备会是一回事。警醒是说啊来了我赶紧跑，那另外一种呢是警醒同时我有预备，那他来了我会说感谢主你来了，我已经都预备好了。所以这中间是不一样的，如何过日子就跟你如何相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诺，他知道神，他有已经有那个称义的那个见证，因此他的活的日子是与神同行300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首先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得神的喜悦？首先的条件就是人非有信。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信得过他？其实跟我们就平常过日子也是一样，两个兄弟、两个朋友之间，或者兄弟之间，是不是彼此有那个互信，关乎我们他们两个之间如何彼此相处。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信得过一个人，他也会把他的自己的，他甚至把命给我，他都可以。这是从人的关系当中可以看得到，可以明白这个关系。他说神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必须信有神，我们要相信是有神的，而且我们相信这里讲到的神不是我们泛泛所指的天上的这些灵异啊，我们这个神就是天上地下只有这一位神，就像他说必须信有神，且这是两件事，对吧？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神是要相信我们是得赏赐的，我们在天上是有基业的。因此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其实让我们能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所说的话，那跟我们每天过日子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在活在信里面的，我们因着信我们如何过我们的日子。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怎么样？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是以诺。我们再讲一个哈，挪亚因着信，第三个人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神指示他什么样未见的事？他说有一天这个天上会打开，然后呢这个会下大雨。然后他那个时候有没有雨？他们没见过雨，他们还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不但是未见，而且是未知。如果他知道那也就算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下雨，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洪水，完全不知道。但是他说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叫动了，他说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他相信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什么叫定了那世代的罪？他们全家得救。在他造方舟的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多少人会经过他面前说，大哥您在做什么？我在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会有洪水来了。人家会怎么想？傻子啊！而且那个方舟的多大？那是几个体育场那么大，对不对？这盖了那么大一个，人家真的会觉得说，那所以什么？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是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为什么会预备方舟？是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我们常常有时候别人问我们说，哎，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啊？实际上神的旨意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去行。愿意去行就是行出你信心的第一步。他说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然后呢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个义就是被神看为义，但是那个义不是他自己做得多好，而是从神，是因信而来的。 我其实我今天是准备了很多，但是我知道今天会时间不好控制，因此我就是讲到哪里算哪里，反正下次继续讲。但是呢，我就希望说我们有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仔仔细细看看什么叫做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什么样的，他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云彩的见证人，我又如何能够因着他能够更多的像一个活得像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我们看了三个信心的伟人，我们看了亚伯，我们看了这个以诺，看了这个挪亚，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他们真的是把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他们已经真的是活出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真是有一个愿意的心，真是让我们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以至于能够得到那样子的啊，主你自己的喜悦。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